有声无声的祷告和分享你话语的教导，都能够一一的来到神你的面前蒙你的喜悦。也都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好叫我们带着一个警醒的心来 领受神你的饼，领受主你的饼和你的杯，也都好叫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纪念主你为世人所作出的舍身的大爱，以致我们带着一个充足的信心来等候主你的再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交给领师。
弟兄姊妹早晨，好，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段的经文，用这段经文预备我们的心，献上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好，一起读啊。乌西雅王去世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充满圣殿，在他上面有撒拉法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他们彼此高呼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里外布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全能的神，昔在、今在、以后要来的那一位。好，我们一起来唱第一首诗歌，圣哉，圣哉，圣哉。一起唱，
圣哉，圣哉，圣哉，群星献祭拜户，若以之前，圣哉，圣哉，圣哉，人赐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心一真神。圣哉，圣哉，圣哉，群星献拜父，国以华丽金冠奉承宝座之前，千万天官天使虔敬崇拜上主，昔在已今在永在亦万年。圣哉，圣哉，圣哉，主在窗下运来，罪人现得瞻望，真神为何荣光？耶和华为圣哉，谁以上主谦卑，权能住冤被，大在天地王。第四节，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天上地下海中万物众主全情，让我来敬拜祂。圣哉，圣哉，圣哉，人赐永无更改，荣耀与赞美归心一真神。
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我们再读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我以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我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击鼓为美，与欢乐的人一同跳舞而出。日子必到，以法莲身上守望的人必呼叫说：起来吧，我们可以上食安，到耶和华我们的神那里。我们就唱这首诗，爱拯救我。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诉说耶稣拯救我们的这一份爱。
我曾在罪中流浪，远离平安之安，被罪恶重重捆绑，永远沉沦无望。但是沧海真主宰，听我绝望呼声，胜出世水来救我，尽我命。副歌：耶稣爱我，主爱救我，当我火灰心失望，耶稣救我，他爱救我，他爱救我，当我灰心失望，耶稣救我，当我遭遇危险时，仍当仰望恩主，他有恩典与大能，必能救我有余。他是大能的主宰，风浪亦听他命。
阿门。弟兄姊妹，跟住呢首歌系叫《恩典嘅记号》，大家可以请坐。呢首系一首嘅国语歌，不过我哋系用广东话唱出，系你好熟悉嘅一首诗歌。
海边，我感到多么渺小软弱，站在最高山，我方觉天际更高，比狂斗宇宙，我渺小仿似星宿，像灰中人消失不足为道。夜幕里星星仿佛这刻给我展笑面，微微的声音 告知我主与望见，伤心与失落，我一生所有挣扎，能转化神恩典的标记。求问我主，你必侧耳听我祷告，神爱至深，你竟关切心灵需要，在我一生得欢笑，省恩待而刻上你恩典的标记，在暴雨中，你必将我拥入臂内。我心知道，你可给我生命依靠，在我一生得欢笑，洒眼泪，如刻上神恩典的标记。再一次副歌，求问我主，你必侧耳听我祷告，神爱至深，你竟关切心灵需要，在我一生得欢笑，洒眼泪，而刻上你恩典的标记。在暴雨中，在暴雨中，你必将我拥入臂内，我心知道，你可给我生命依靠，在我一生得欢笑，洒眼泪，而刻上神恩典的标记。
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受圣餐。请将你手中的饼和杯都预备好，让我们继续安静在主的面前。圣餐是为受信而受洗的受浸的信徒所设立的。如果你未受浸，我们请你暂时不要领这个饼和杯。但如果你已经受浸的，你在其他教会来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领这个饼和这个杯。好，当我们预备好这个饼和杯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餐的经文。我所传授给你们的，是我从主所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去饼，感谢上帝，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牺牲的。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吃过后，他照样拿去杯，说：这杯是上帝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次喝这时候，应当这样做，来纪念我。好意思，这样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你们是在宣告主的死，直到主再来。所以无论谁，要是不用敬虔的心吃主的饼、喝主的杯，他是冒犯了主的身体和血。每一个人必须先省察自己， 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在主的面前用圣餐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去省察自己。弟兄姊妹，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常常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有意无意的，我们都会得罪神，得罪旁边的人。我们需要在守圣餐的时候，当我们喝这个饼，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安静。我们都来用认罪悔改的方式转向我们的主，求主赦免，求主保血洁净。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一段的认罪的祷告经文，我们一起来。上帝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你有永恒的爱。求你除掉我的过犯，因为你有无穷的恩慈。求你清除我的邪恶，洗涤我的罪孽。我知道我的过犯，我自觉尚在罪恶中。我犯罪冒犯你，我得罪的是你。我做了你认为邪恶的事，因此你审判我是理所当然，你责罚我是我所应得。我一出母胎便是邪恶，出生之日就充满了罪。你所要求的是真诚的心，求你用你的智慧充满我，求你除掉我的罪，使我洁净，求你洗涤我，使我比雪更白，求你闭眼不看我的罪，除掉我一切的过犯。上帝啊，求你为我做一颗纯洁的心，求你赐给我一个又新又忠诚的灵，不要从你面前把我赶走，不要从我身上召回你神圣的灵，让我重新体会你救恩的喜乐，使我的灵甘心乐意顺服你。阿们。好，我哋好，弟兄姊妹，这个时候请你擘开你手中的饼，跟住用你手中的杯，好吗？我哋一起用这个饼，跟住再一层的擘开这个杯，我哋用这个手这个杯来纪念主耶稣。好，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扬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请坐。
请会众一起起立，我们攻读神的说话。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有安息日可走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罗买、马太、阿勒腓的儿子雅各、粉锐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意地行切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藉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阿格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份。这位份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圣经一段读毕，请坐。
Hello，OK，、okay, 好，听到声音吓。好，我哋继续今日嘅呢一个嘅系列喺《使徒行传》里边，我哋同弟兄姊妹倾过，我哋嘅主要嘅题目就话基督徒嘅生命见证嘅能力。第一堂嘅时候，我哋讲到见证嘅能力，今日我哋会继续去讲咩咧？喺《使徒行传》第一章12到26节呢边，俾我哋睇见耶稣吩咐120个门徒，当时嘅基督徒，他们要回去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大家记不记得这件事？大家记得吗？刚才读的经文，经文里面你都应该记得。第一节我们讲到等候主，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耶稣叫他们回耶路撒冷那里去等候，等候圣灵的降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在等候到圣灵降临的时候，第二章你就看见教会有一个爆炸性的复兴。这个实在是令我们很兴奋的一件事，但是这件事也都提醒我们教会怎样可以复兴呢？教会怎样可以有更多的人，在第二章最后一节很有意思，神将得救的人天天什么加给他们。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去思想。所以主耶稣当他们主耶稣升了天之后，吩咐他们回去耶路撒冷等候的时候，我相信这个等候并不是好像我们等巴士等看医生那种等，这个等是会带来一种更大的祝福在教会在基督徒的当中。但是我们发觉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讲到等候神，其实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我们的天性是很不容易的，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很没有耐性，很没有耐心，再加上一件事，我们不完全的信任，听清楚，基督徒是不完全信任和信靠神。对大部分的人来说，等候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但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你发觉总有等候的时候，总要等候主的时候。不过神都是有祂的目的的，你会不会觉得神为什么迟迟不听你的祷告？你到底要我等什么？你信不信这个等候是有目的的？这个等候是会带来更大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相信，我自己承认，有些时候我不觉得神啊，我等候你是对我有益的，因为我正在受苦，是不是这样？其实现在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在学习如何等候主再来，是不是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可以跟你说，充满着很多的试炼，甚至很多的试探。我们很难忍耐。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上帝就 给我看见我自己。我其实不是完全信任、完全信靠这位神。求主帮助我们。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门徒正等候圣灵的降临。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要等多久，他只是说在你们行动之前，你们要出去将这个大使命、这个复活的见证带出去之前，你们要等候圣灵。我想问你，你认为现在的门徒这120个人，他们的灵性的成熟的程度跟以前有没有不同呢？有没有进步改变呢？有没有啊？你认为？你想这个问题。当时有120个基督徒在那里等候当中，他们不仅要学习信服主的吩咐，他们也都要学习120个人如何在这个十日的里面彼此的相处。十日的里面，出面充满着逼迫，到处捉拿基督徒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在那里等的时候，120个人十日里面彼此的相处，并不是每日只是相处几个钟，不是白日的时候白天大家共处，夜晚各自回家睡觉，不是啊，他们是日夜共处在一间屋的里面。你觉得容不容易啊？你认为容不容易啊？我在新加坡侍奉的时候，有一间教会的青年团契，听清楚啊，青年团契啊，青年人啊，举办读经营啊。你知道什么叫读经营吗？用了七日的时间读完整本圣经啊。你有没有试过啊？啊，一日读一章都难啊。青年人啊，所以圣经说不要让人小看你青，你年轻啊。哇，七日读完整本圣经，好了，你觉得这样熟灵操练容不容易啊？这样读圣经都不容易啦。其实不容易是什么？不是只是读圣经不容易啊，你知道有些人会令你没办法忍受的。七日里面日日见面，我知道有些人就好中意招惹我哋嘅噃，佢就系会引起你同佢嘈交嘅。我知道有啲时候有啲人会使我哋好头痛啊！呢个人好麻烦噶，因为我喺当中去带呢啲青年人嘅时候，每晚去开检讨会嘅时候，总系有人提出呢啲咁嘅问题。但系圣经却系要基督徒不能够离群独居啊！因为教会的生活就是一个群体的生活。如果我们要在基督里面不断的成长，我们是需要在人群中才能够培养耶稣基督的性格。又或者弟兄姊妹，我们要培养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当中那种彼此相爱、相亲、相交、和谐、合一的关系。我们需要在人群当中，我们才能够去活出 你和我一个领受了新生命，有天父的性情，有耶稣的性情，有圣灵果子的人，那一种的生命。如果我们要彰显基督的性格的特征，我们就需要在人群的当中，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有人说基督教不是好像和尚那样，我们要什么？我们是出世或者入世？我们是入世。因此在等候当中，门徒就学习信服，在等候中他们学习彼此相处，在等候中他们学习同心祷告。他们祷告些什么？圣经没说，你估一估啊，他们祷告些什么？我估一下，他们很可能为了自己过去对耶稣那种的懦弱，导致他们离弃主耶稣，出卖主耶稣，他们出卖了主耶稣，他们认罪悔改啊。他们可能因为主耶稣赦免他们，他们而感谢神。最有可能是什么？他们带着一个确实的盼望，祈求圣灵降临，祈求圣灵充满掌管，求圣灵掌管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求圣灵掌管我这个罪人，求圣灵，祈求圣灵赐下生命的见证和侍奉的能力，在我们这班软弱的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你说是不是这样祈祷啊？我们在教育里面，他们在教育里面，他们找到，他们寻找到，查考到有关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的这个的预言。他们查考到在约珥书，特别在第二章28-32节里面，他们看见，原来神已经应许圣灵会来帮助我们的。等着我一起读好不好？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去查考这些东西的时候，当他们去查考约珥书的时候，他们发觉一件事，原来神早就已经透过先知约珥讲出这个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圣灵要浇灌在所有人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旧约先知约珥在第二章，他讲这个预言应验了，使我们今天学习到更多有关圣灵降临的事情。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凡有血气的，这句话是指什么？所有的人。以前圣灵只是降临在一些少数的人的身上，你想起在旧约里面有哪几个人物是被圣灵曾经被圣灵充满过，后来圣灵就离开了的？有哪几个？你记不记得哪几个？大卫、扫罗，有哪个？基甸，士师记6:34，扫罗，撒母耳记上10:6，大卫，撒母耳上12:3。今日所有神的百姓都要被圣灵充满晓冠，蒙神的拯救。这个亦都是摩西的心愿。当圣灵临到以色列当中，感动以色列里面的长老的时候，约书亚去跟摩西说， 摩西，你应该禁止他们，不应该给他们受圣灵的感动，他们说受感动的说话。摩西说什么？我愿神的百姓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圣灵在他们里面感动他们。旧约神已经应许给你和我去领受这一份这么伟大的礼物，你不单止得了永生的生命，你还得了是丰盛的生命，而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圣灵的果子，圣灵要在你的生命里面彰显神的大能。上一次我讲到里面讲到什么？等候的功课的第一点是什么？在第一章十二到十五节我们看到，等候主是使门徒活得能力。今天我们继续看第二点和第三点。第二点是什么？等候主是要区分叛徒和门徒。我一起再读这段的经文好吗？一起再来读一次。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令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他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仆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格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了他的职份。在这五节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他们等候主，他们在等候主的里面是为了要区分叛徒和门徒。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叛徒？什么是叛徒？我是不是叛徒？我常常要问这个问题，我在主的面前，我是不是叛徒来的？叛徒是什么？叛徒就是一个人听了福音，他可能凭着理性去接受，但后来他却背弃了这个福音。今天这个世上是不是有很多的叛徒在教会里面，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叛徒？他们的看法是什么？他们的看法是，他们否定耶稣由童贞女所生，他们否定耶稣道成了肉身，否定耶稣是神，然后变成人的肉身来拯救罪人。他们的看法是否定耶稣基督具有神性，他们的看法是否定耶稣基督身体的复活，他们否定耶稣是通往天堂唯一的道路，他们也都否定将来临到的最后的审判。我侍奉的里面，过去的侍奉里面，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热心侍奉的基督徒，他们看见在复活受难节的时候，他们很感动，他们说、啊、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这个太伟大了，一个完全的人，没有罪的人为我死，太感动了。但你知道吗？他不相信复活。你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我吓亲了，我吓亲了。他在教会里面已经教主日学了，在教会里面已经教儿童主日学了，又教其他的了，他好热心。但当讲到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他说是什么真的？我吓死了。是阿师母发现的，阿师母跟他聊天的时候才发现，蛤，你不相信自己有一天会复活的？但他在教会三十几年的了，什么事啊？阿师母立刻捉住他，找我过来坐下，再传一次福音，再确定你会复活的，你信不信啊？ 感謝讚美主，不是牧師口才好，是聖靈感動他，他流著眼淚跟我說，牧師啊，我來到教會30年了，沒有人清楚跟我說我是可以信耶穌復活得上到天堂。哇，我們當中有沒有這樣的基督徒？你是不是這樣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加略人猶大就是個叛徒，雖然他跟隨過耶穌，他認同過耶穌的教導，是不是？他認同的，但是他有自己一套的，他有自己一套的，耶穌你講你的啦，我做我的，你跟隨耶穌是有利可圖的。在哪裡？約翰福音12章講得很清楚，4到6節，我們一起讀好不好？我們一起讀好嗎？有一個門徒，就是那將要賣耶穌的加略人猶大說，這香膏為什麼不賣30銀子周濟窮人呢？他說這話並不是掛念窮人，乃因他是個賊，又帶著錢囊搶取其中所存。你看見錢，對猶大來說，是很重要的，錢是很重要。這裡說得很諷刺，他說那個30兩的銀子不是可以幫助窮人。約翰說什麼？耶穌其中一個門徒約翰說什麼？約翰在裡面說，他說這個說話不是因為他掛念窮人，他是個賊來的，表面好像一個大善人，是吧？但他裡面想做什麼？從中取利，有利可圖，有利益可圖。根據馬太福音26章14到15節，祭司長給了他30塊銀錢，因此他就出賣主耶穌。他跟隨耶穌，因為他要利用耶穌，他是為了想操控耶穌，照他的意思去做。有學者從加略人猶大這個名字，他提出這個解釋，這個說法就是什麼？弟兄姊妹， Iscariot 這個字是指加略，是猶大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城鎮。但是这个字有另一种的讲法，就是当时的什么？这个应该读什么？匕首党，是吗？当时的匕首党，匕首党是什么？在耶稣的时代，就是犹太叛军当中的暗杀的组织。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当耶稣同讲他复兴意思来讲，不是用政治革命的方式，而是用他牺牲的爱，死在十字架，三天后复活，认罪悔改的人罪得蒙赦免，信耶稣的人也必复活，并且得永生进入天国。耶稣讲紧呢样嘢嘅时候，耶稣系用咁嘅方式将人带入神嘅国度里边，复兴神嘅百姓。但系犹大唔认为呢一个方法系佢要用嘅，佢一直以为耶稣是復興以色列人，但是耶穌用的方法跟他所要的那種革命的方式是不相同。當耶穌沒有照著猶大的企圖去做的時候，猶大就出賣了耶穌。猶大代表一種人，他們丟棄了生命中最奇妙的機會。猶大代表了一類人，他們到教會去聽福音，他可能用理性相信，他們認為信基督教是好的，基督教比其他宗教更好，但是他卻從來沒有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權交給基督。猶大是代表了一類人，他們看起來好像很虔誠的教徒，他們有幸可以聽到神的話語，卻沒有真正聽入去，因為 他们是选择性的去听神的话。犹大代表了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却是仅仅是为了想从耶稣身上得到好处的人。如果耶稣没有把他们所想要的给他们，他们就背叛主耶稣。在十六到十八节里面，彼得告诉我们犹大自杀的情境。犹大是怎样自杀？虽然他是在悬崖边一棵树上吊死，他的身体重量太重了，就整断了个树枝，整个身体就跌了在山谷里面大石上，圣经说他的肚腹就崩裂了。当犹大把三十块的银子给回祭司的时候，他就是出卖主耶稣，他把主耶稣就交给这些宗教的领袖的代价。祭司和 长老都不肯收这些钱，这些的伪君子说这些是血钱来的，把这些钱捐给慈善机构吧。什么慈善机构？他们就买了一块地，一块 坟地。那个坟地用来做什么？你知道吗？那个坟地是专门埋葬他们当时那些外乡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这个是一个警告。当耶稣叫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的时候，吩咐彼得就这120个人，你们要去区分叛徒和门徒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警告。犹大出卖耶稣的罪，会不会比彼得否认耶稣的罪大呢？会不会？你认为会不会？我认为都一样，他们都是出卖耶稣的罪，但是有什么不同啊？犹大出卖耶稣的罪和彼得否认耶稣的罪，我觉得都是出卖耶稣的罪。但是为什么一个成为历史当中伟大的使徒，另一个却是粉身碎骨呢？为什么一个可以上天堂，而且坐在耶稣的右边领受公义的冠冕，而另一个是却永远沉沦在灭亡的地狱的里面呢？区别就在这里，彼得诚心认罪，他痛哭忏悔，他从自己的罪中回转，他痛改前非，恳求神赦免他的罪。犹大却容许自己良心被责备，同时和他骄傲自大混合在一起，他拒绝去悔改，结果他永远进入地狱的深渊的里面。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请你留心听我说，对付罪只有两种方式，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只有两种方式，隐藏、忽视和否认罪过都是错误的方式，结果就是永恒，你在永恒里面要受痛苦。但是认罪、悔改并恳求耶稣赦免，你将会在天堂永远与主同住。当圣灵光照你、感动你、使你明白真理，你的选择就是顺服。彼得选择谦卑、伤心痛悔，犹大却选择傲慢自大。其实二十节就告诉我们了，是犹大自己选择了地狱的，是吗？他自己选择的，这一点很重要啊！沉沦在地狱里面的人是自己选择到那里去的，他拒绝为基督而活就是选择地狱。我的祷告就是，弟兄姊妹，你愿意选择基督，而你今天就要去选择耶稣基督。这个是今天的信息里我们看见的。 在这里我顺便要提一提，因为在过去里面我们背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都很少提到为什么十架教恩基督教会或者去到其他教会我们要背使徒信经。但是教会为什么会有使徒信经，有没有人知道？但你已经背了很多年了，什么叫使徒信经？为什么基督徒要诵读使徒信经？因为十二个使徒他们到处，当时到处去到到处去传道，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为着要确保真理里面合一，所以十二个使徒就制定了信经，所以叫使徒信经。最早是教父啊，什么叫教父啊？有没有人知道？不知道啊，教父听来好像天主教的教父。为什么教会历史出现教父啊？教父哪一位？其中一位很出名的，爱任纽，应该纽，爱任纽很出名的教父。什么叫教父啊？就是第一批使徒的学生。第一批使徒的学生在教会历史都称为教父，他们就是耶稣的十二个使徒的学生。在主后130年到200年的时候，他的年数，所以他不是很长命的，他70岁左右。第二世纪教父爱任纽的著作里面，他们就发现了使徒圣信经在里面，是当时的十二使徒将使徒信经写作下来。因为在早期教会当中，信徒受洗他们要加入教会之前所需要的基本的真理的教导，就是用这个作为，以圣经作为一个准则。因为大家知道圣那时的，除了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还未完全的启示，未完全的确立下来，十二个使徒为了教会在真理里面可以合一，所以他们就将使徒信经定了下来。一般教会的教导我们都是以这个作为一个根基，而教会的信仰或者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到底纯正与否，亦都是以这个信经的教导作为一个的审视，一个的检讨来。好了，但是当时的初期教会，他们要分辨这个人，这个教会，这个人，这个教会是真教会或者是假教会呢？这个人是真基督徒是假基督徒呢？他们的信仰的思想是不是已经离经叛道呢？教会的使徒和长老就将他们分了出来，用使徒信经。甚至如果不悔改的话，你看到哥林多前后书，他们不悔改，不回到纯正的圣经的信仰，你不悔改将你赶出，不可以一起守圣餐。就例如我给你看，在历史当中，十八流派，十八流这个人他都在教会里面，他都在教会里面，但是他这个人他是否认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他否认。马格安他否定什么？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而且是复活的，他否定的。诺斯底大家最熟悉的，很多时候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是道，他说的道其实是要分别当时的诺西底这个人的教导。这个是什么？他不承认基督是有身体的。多纳图是什么？他不接纳大公教会的，他不接纳。所以使徒信经是清楚的指出，这个上面所讲的所有的思想，这些各派全部都是错误的，这些都是愚端来的。所以弟兄们，我们为什么要守圣餐之后一个月一次用使徒信经彼此提醒， 你和我是信什么的。甚至有一天，如果我这个牧师在这里讲道，你发觉我所讲的东西和使徒信经讲的东西是有很大的分歧的时候，你都可以站起来，李牧师，你讲错了，你讲的是不符合圣经的，你可以这样做。好了，弟兄姊妹，有少少离题，但我需要交代这件事。现在我们再讲一次，重复一次。第一点，等候主是要使门徒活得能力。第二，等候主为了要区分叛徒和使徒。第三点，等候主是为要巩固被拣选的人。因为门徒等候主，他们学习什么？前面说什么？当他们在等候，他们学习信服，彼此信服，他们学习我们如何彼此共处。他们等候的时候，他们学习同心祷告，他们学习一起学习我们分辨是非，他们懂得怎样分辨神所拣选所呼召的人来取代犹大，用其他的使徒的人选来代替他。在这里门徒不单止考虑这个人选的资格，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使徒的资格是什么？你今天跟我有没有资格做使徒？有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我不会说我是使徒？有些愚端，有些教会，有些牧师真的说自己是使徒的，为什么我们没有资格做使徒？二十二节讲了，二十二节讲什么？我们一起读好吗？就是从约翰施洗约翰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这一句说话，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因为你和我都不是同使徒一起的人。即是说马提亚，虽然圣经耶稣在的时候没有选他做十二使徒，但从这句说话彼得讲的时候，马提亚一直都跟十二个使徒一起的去跟随耶稣，到处传福音。所以没人有资格，有资格的人只有一种，亲身的跟使徒一起听过耶稣教训，听过亲眼看见耶稣行神迹，亲眼的听着耶稣教导的人。所以没有使徒我们当中。而且我们看见在24到26节，他们在那里等候，他们同心祷告，他们大家决定一个方式。可能有人会问我们，第二有机会，基督徒可不可以摇签呢？用摇签来揀使徒，这么牙烟的、啊、你们要请一个牧师，是不是用摇签、啊、有几个、啊、William 是不是这样、啊、我们哇，有三个候选人，国瑞都在里面，有三个候选人，哇，有些懂道，我们是不是、啊、我们几个在这里、啊、聘牧委员会选这个牧师啊，摇一下，嘎嘎嘎嘎嘎嘎，跌个名字出来，就这个啦，是不是？但是再讲这个问题，但是神允许他们，但是他们同意，大家120个人同意用这个方法，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二，这两个人都符合22节的那个的资格。第三，是吧？全部人都赞同这两个人合格的，跟着他们求神指示，用这样的方式。好，我们再讲下去，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神巩固他们，跟着两个看见第二章就发生了福音的大爆炸、大复兴的情况。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都祈求神复兴我们的，你有没有啊？你有没有为教会祈祷啊？神啊，求你复兴十架救恩基督教会，有没有啊？我们自己都会求神复兴我们的， 我们自己也都会去祈求，我常思考这个问题，究竟我们预备好去接受属灵的复兴吗？你预备好没？你看教会历史，教会历史当中几次的大复兴的里面，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我发现当真实的复兴发生产生的时候，那个是一个消耗量极大的经历，不论在你的情感、体力和心灵里面都有一个巨大的消耗在里面。什么意思？当复兴发生在山东大复兴、唐山大复兴、英国、美国的大复兴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发觉一件事，同样的特征，有很多人，这些人大复兴临到，他们在神的面前痛哭迫切的认罪。你注意看教会历史里面所有的复兴第一个现象是什么？来到教堂里面敬拜里面痛哭悔改认罪，还有很多人涌住来到礼拜堂，你不用邀请的，个个人都涌上来，涌住来教会，他们渴望什么？敬拜神，渴望听神的话语，他们不想回家的，他们带着一个渴望和热情来亲近神的。很可惜，在我侍奉这么多的年日里面，我一直很想去中国大陆内地，特别是家庭教会，我想去那里侍奉，因为我有很多同学，他们去到那个地方侍奉的时候，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跟我说，你知吗？你明白，你以为你是牧师，我们读神学，他们邀请我们去，啊，我们是美国毕业的，去到那里，哇，好像有什么可以教导他们。他们不是啊，他说，不是我教导他们，是他们教导我啊。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朝早五点钟，哇，五点钟，我最眼瞓的时候，这些基督徒在教会的里面，不是一个，不是教会的长老，不是讲嘢的传道人，是每一个基督徒就在教会。那个地啊，不是地毡，那个地是黄泥地嚟噶，周围臭屎，臭咩鸡屎味、尿屎，跪在那里为边个祈祷啊？为国家领袖祈祷啊！跪在那祈祷，他们听到啊，哎呀，他说我预备了三日。即是从早晨讲到晏昼食完饭，再讲到中午食完饭，晏昼就落嚟啦。当我讲完嘅时候，你哋仲要唔要听啊？我话死啦，我讲错话，要咁，再继续讲，再继续讲。佢话讲到我完全冇晒气力，佢哋仲坐喺嗰度听，佢哋唔想翻屋企，佢哋想听神嘅话语。佢话哎呀哎呀，佢话你明白，我翻到嚟美国嘅时候，我心谂。死啦！我真系，弟兄姊妹，当复兴发生嘅时候，个个基督徒都渴望去祷告，都渴望去敬拜，佢哋好想听神嘅话语，佢哋唔系带着一种去拣我要听乜嘢，去批评嗰个牧师讲乜嘢，去论断嗰个人做乜嘢，佢哋唔系。他们就在神的面前很热情地带着渴慕的心来亲近他们所爱的神。在属灵的大复兴的里面，得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神的话语，你看见如饥如渴，他们愿意让神的话语来指引他们，他们希望神再来整顿，不断地去整顿，去调整他自己 的人生，他自己的属灵的生命，让神来使用他自己的年日。他们是这样来想的，看着他们在乡下都终于还要种田的，他们的生活条件不会比我们好到哪里的，他们都还要生，看着他们愿意放低自己手中要做的事，他们还要吃的，但他们愿意放低，继续去到各城各乡去传福音。他们盼望神使用他们的每分每秒，他们需要神，他们知道神，我们需要你的智慧，智慧的劝勉，他们愿意去跟随属灵的领袖， 这个就是看见大复兴里面。弟兄姊妹，你想想，当时彼得说一站上来，他又来了，你说是吧？他又来了，做什么又是他说话？每一次耶稣问问题，又是他说话。这里了，还不知死是吧？可能你这样想，三次不认主，现在要等圣灵降临，他又代表说话。120个人知道彼得是什么人，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他会怎样？如果是你在当中，彼得你说什么？你比我还衰，当年的出卖耶稣。他有什么资格说啊？我有什么资格说啊？我没有资格说，我真的没有资格说，在神面前我真的没有资格说。但是弟兄姊妹，彼得是耶稣拣选的当时的教会的领袖，120个人信服这一位，虽然是软弱，但是他是耶稣所设立的使徒。信服不是只是信服彼得，是信服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在结束之前，让我很直接地对你说，你可能已经听见神对你说话，就好像犹大，你可能认为自己跟随耶稣基督，但是你却与耶稣基督保持一个距离，就好像犹大，你用理性相信基督，但是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给你的救恩和赦免，是不是这样？你没有信靠信服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还有是你生命的主人，是不是这样？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是福音的基本的真理，信耶稣就是接受福音得永生的好消息，就是你个别的，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请听下面的说话，相信不单是理性的知道，相信不单同意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基本的事实，不是一种机械性的公式化的背诵一段的祷告词，就比如揭字的祷告，不是公式化，亦不是简单的去随便的例行一些宗教的礼仪，就比如洗礼啊、守圣餐，不是。信耶稣乃是完完全全的从内心里面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作我的救主，没有人救我的，他救我的，就唯一的是我生命的主。如果今天神对你说话，你不要再推迟，你要搞清楚你自己的信仰，你可以直立立刻在这里回应他对你慈爱的呼唤，将你生命的主权你完全交给耶稣基督。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再一次将在座这里每一位，我将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我将他们交在你的手中，唯有你是他们的救主，也都是他们生命的主。他们和你的关系到底如何，我真的不清楚。他们到底爱不爱你， 对你忠唔忠诚，我真系唔知道。但系主你知道，就好似你知道彼得，你亦都知道犹大，但系你总系俾机会犹大。从你拣选佢开始，你不断俾机会佢。在三年多的日子里面，你不断地给他机会。亲爱的主，你是爱我们这一班人，你是很爱我们这些常常顶撞你在你面前不听话的人。主啊，我都是其中一个，我求你帮助我，帮助我在你的面前，就好像诗篇那个认罪的祷告文一样，赐给我对你有一个又新又忠诚的灵，让我一生对你至死忠心。主啊，你没有离开过我们，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很多时候是我们离开了你，很多时候是因为我的软弱伤害了教会基督的身体，伤害了你的身体，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的罪。求你帮助，求你重新的建立我们。主啊，因为圣父、圣子、圣灵心为一体的神，你在永恒当中已经告诉我们，你们彼此相爱、相亲、相交，你们在永恒里面有永恒的和谐和合一的关系。因此你教导你死之前，上十字架之前教导我们，教导当时的门徒，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是我给你们的一个新的命令，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相爱。多谢主，我相信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正在运行，正在动善功，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带着一个谦卑受救的心，等候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一起来到背诵经文，是记载在诗篇六十五篇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到诵读背诵。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诗篇。跟着我们报告的事项，首先我们看看在座的有哪一位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参加崇拜的？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请你起立自我介绍一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呢？你们都来过啊？都来过？哦，未来过是吗？站起身，站起身，麻烦。是啊，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希。
阿希，你好，我们欢迎你。好，请坐，请坐。还有哪一位？代表性的，是吧？应该是代表性的。哦，第一次来，叫什么名字呢？ 好，歡迎你。希望下個星期都能夠見到你哋，住喺附近係咪啊？哦、oh, ，good。第一次嚟教會，以前有冇去過其他教會？冇，第一次嚟教會。好，歡迎你，聖靈引領嚟到教會聽神嘅話語。好，跟住咧，我哋喺挺間咧就有禱告會，禱告會之後咧，我哋一點鐘咧要出去出邊派嗰個單張，就係、是、我哋下一個月嘅3月15日咧，林修榮嚟我哋教會係講財經講座嚇。林修榮相信灣區冇邊個唔識佢噶啦 ，OK？ 呢、這個講座咧，我哋就係去派單張，咁希望更多人嚟到聽佢講座，而且佢都會帶出啲一個即係福音嘅信息嘅。咁第三就係啱先講到啦，就係3月15日係星期六嘅下午1:30喺我哋呢一個教會舉行嚇，內容好豐富噶，而且你哋有問題要問嘅話咧，都可以去問佢嘅。咁佢會好樂意咁解答，而且咧佢係解答到延長時間嘅嚇，你唔使驚嚇。而且我哋有茶點供應啦，咁我哋有網網上報名，即係可能係位置啊，或者我哋要報要有茶點供應呢啲，我哋都要做呢啲預備工作。咁希望嗰日我哋弟兄姊妹都會翻嚟到做好招待工作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嘅有個 QR code， 你可以掃掃佢得噶啦。你可以用你嘅手機傳去俾你其他嗰啲親朋戚友，一個傳一個，一個傳一個，咁比派單張更好。好，我哋大家一齊起立，唱三一眾。上嚟祝祷，
我哋同心领受上帝俾我哋嘅祝福。但愿使人有盼望嘅神，因信将主般嘅喜乐平安充满你们嘅心，使你们借着圣灵嘅能力大有盼望。阿门。